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大家是否知道，为什么5月12日这一天被定为国际护士节呢？原来5月12号是一个叫做南丁格尔的这个人的生日。南丁格尔被誉为近现代护理专业的鼻祖，以及近现代护理专业的创始人。英国人把他看作是英国的骄傲，为他在伦敦树立了铜像，并把他的大半身像印在英国十英镑纸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半身像。美国大诗人朗菲洛也曾为他作诗，赞美他的精神是高贵的，是女界的英雄。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南丁格尔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以至于全世界都以他生日这一天作为国际护士节来纪念他。那么他的伟大之处究竟在哪里呢？1820年5月12日，南丁格尔父母在旅行于欧洲的途中，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生下了他，于是他父母就以此城为名给他取名，因此南丁格尔的全名是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佛罗伦斯这个在1820年还很罕见的名字，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变得几乎家喻户晓。如今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少女都被取名为佛罗伦斯呢。南丁格尔出生于名门望族，家境优裕。他的父亲威廉·爱德华·南丁格尔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位博学有文化教养的人，做过统计师。母亲芬妮·史密斯·南丁格尔也出身于英国望族，不但家道富裕，更是世代行善，民众乡里。南丁格尔曾在巴黎大学就读，谙熟数学，精通英、法、德、意四门语言，除古典文学外，还精于自然科学、历史和哲学，擅长音乐与绘画。南丁格尔自幼便在家里受教育，不到十岁就能用法语来写日记了，而日记上的字也写得十分整齐。日记的封面上写着拉、威、德、法兰斯、曼西纽，这在法语的意思是夜莺的传记。夜莺也就是南丁格尔的姓 Nightingale 的英语含义。父母真希望他能具备文学与音乐素养，从而进入上流社会，可是南丁格尔自己却不这么想。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摆在我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成为文学家；二，结婚当主妇；三，当护士。而他最后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当一名护士。要知道，在他生活的19世纪中期英国的那个时代，没有一个有身份的人会去做护士。做护士的往往都是一些无知、粗鲁、酗酒、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护理工作根本就被人瞧不起，医院肮脏不堪，他父母甚至觉得他的选择损害了他们家族的声誉。在家庭和周围人不理解和反对之中，南丁格尔进入了德国凯撒斯劳滕的护士学校，迈出了他当护士的第一步。那时他31岁。南丁格尔真正的护士生涯 实际上是从33岁开始的。如同世上众多伟人一样，对他来说，20岁到30岁之间也是个充满暴风雨的时期。但也正是这段时期为他以后飞跃前进做了准备，是对他进行考验的十年。自从30岁以后，南丁格尔就开始向自己的人生课题发起挑战。看来构筑具有自己特色的人生是与年龄无关的，而且伟大的人生没有男女之别。一旦发现并认识到深藏于自己内心的伟大使命，即便是30岁开始新的挑战也绝不为迟。南丁格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脑海中充满着有关人间痛苦的思索。他的心没有停留在自己的事情上，而是深入到广大的人类爱的世界中。结果他把一生奉献给护士这一天职，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他说，我并不是规劝女性都过独身生活，但是随意将他人与自己做比较，或者陷进所谓华丽婚姻这种表面幸福观里，然而却失去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则不能不说是件很可悲的事情。社会上有些人在年纪轻轻时就举行豪华结婚仪式，开始了新生活，不久就生儿育女，到30岁以后便疲于现实生活劳累，从而失去希望和进取心。这种类型在社会上大有人在。可是当我目睹有的女性没有发挥自己原有的力量而虚度年华时，不胜遗憾。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最重要的是能毫无遗憾地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富有的使命而奋斗终生，并且不依靠别人来生活，而是在自食其力过程中去开辟真正的欢乐和永存的幸福之路。当南丁格尔17岁时听到了上帝对他的呼召之后，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信仰和执着，使他即使在遇到困难打击和反对后，依然能勇往直前。南丁格尔曾在一封信中写道，人生就是斗争，是一场同歪风邪气做的斗争。他一生中通过激烈斗争改善医院条件，把护士从丧失品格的女人升华为白衣天使，这是人类精神上的一大变革。这一变革竟是一名女性完成的。这个事实最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人只要坚持自己的信仰，那么从信仰当中所发出的力量该有多么巨大。说到底，推动一桩伟大事业前进，最终关联到一个人的成长，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就看你是否能成为这样一个人。南丁格尔说过，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取决于我们想成为怎样的人。他常常说，我能够成为护士，是因为上帝的召唤，因为人是最宝贵的，能够照顾病人使他康复是一件神圣的工作。在南丁格尔眼中，他所面对的患者不是寒冷的石块、木头和纸片，而是有热血和生命的人类。他认为护理工作是精细艺术中之最精细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护士必须要有一颗同情心和一双勤快并且愿意工作的手。不容置疑，一个护士必须非常清醒， 绝对忠贞，拥有对上帝的信仰和奉献精神。他必须尊重自己的职业，服从上帝的召唤，因为上帝是出于信任才会把一个人的性命交付在他的手上。所以从南丁格尔所做的誓言就可以看出，他是怎样一位在上帝面前持守信仰的好护士。鱼仅已制成，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生纯洁，忠贞执守，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雇用有害之药，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勿谋病者之福利，谨慎。南丁格尔具有坚强伟大的信念，很多人从常情出发，多把是否体面看得最为重要，然而他却不在乎这些。他当时写道，在我的字典中没有失望、退缩这样的词汇。南丁格尔所生活的19世纪，全社会都想把女性的生活方式限定在一个方向，这种势力当时依然十分顽固，但南丁格尔却发誓要改变这一切。作为一个女性，她在那种时代竟然完成了如此伟大事业，她的气魄和热情的确值得敬佩。她在初期著作《致凯撒滕劳滕学员》一书的开场白中这样写道，有一句老话说，19世纪一定会成为女性的世纪，然而她并没有成为女性世纪，这怨谁呢？不是男人的责任，因为没有哪个时代像这个世纪那样，女性不仅拥有充分开发自己能力的自由，而且还获得了这种机会。我觉得对女性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时代。1853年，他在伦敦担任了妇女医院院长。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开始时，在英军医疗救护条件非常低劣情况下，伤员死亡率高达42%。报纸披露了这一事实，国内哗然。南丁格尔主动申请担任伤员的护理工作，率领38名护士离开伦敦，奔赴前线，独自开拓现代战地护理事业。他当时34岁。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开展了英勇奋进的救护活动，因此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对于一位女性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当时英国舆论一直反对在医院，特别是在战地医院中有女护士的出现。有一次，南丁格尔正在一边给伤员换药，一边安慰着他，伤员都感动得流下了泪水。这时有一位少校军官进来了，把南丁格尔叫了出去，带着满脸不屑的神情对他说，高贵的小姐，你还是请回伦敦去吧，你就是把这些伤员都护理好了，他们也不能再上前线了。为什么？南丁格尔不解地问道。你想一想，一个动不动就流眼泪的人能冲锋陷阵吗？是你和你的同伴把他们都宠坏了。不，南丁格尔直视着少校的眼睛说，在我的眼里，他们是人，是兄弟，他们受伤了，他们应该得到护理和安慰。少校还想说什么，南丁格尔表情严肃地对他说，对不起少校先生， 我现在没有时间和你讨论这个问题。说完，他转过身向病房走去。当时年轻的托尔斯泰作为俄国军官，正在克里米亚服役。他曾写道，所谓战争，并不是那种军乐齐奏、锣鼓咚咚、旌旗飘扬以及风姿飒爽的骑马将军等井然有序、光辉美丽的情景，它的真实情况是流血、痛苦以及死亡。正如托尔斯泰所描写的那样，当时的战场已经分不出敌人和朋友，完全呈现出一片极为悲惨的景象。南丁格尔所在的英军野战医院内的情景同样是惨不忍睹，伤兵源源不断地被送来，霍乱患者也急剧增加，可是医疗用品、粮食物资等却极不齐备，而且据说野战医院的建筑物也极其不卫生，运来的士兵因而染上鼠疫并且丧命的也相当多。南丁格尔由于自幼在极为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体格并不是那么强健，所以也差一点死于疾病。但是他度过了这一切的难关，他在信中写道，克里米亚热、疟疾、麻疹等，如今这里水土所带来的疾病我全都得过，因此我相信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这里的水土气候，我已经做好同士兵们一起经受这场战争考验的准备了。当时南丁格尔还要面对来自医师团的非常明显的歧视，那些以权威自居的医生根本就不把南丁格尔这些护士们放在眼里，甚至都不让他们走进病房。其实优秀的护士观察患者是非常细致的，有时甚至比医生判断的还要准确，因此护士应当被尊敬，绝不应该轻视他们。然而当时的社会到处对护士工作表现出无知和误解，南丁格尔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担负扫除、洗涤、膳食甚至所有物质供应，因此他整天忙于杂物，可是他对此并不介意，仍旧坚持说，我们有我们的使命。要是一般人对如此不佳的境遇和残酷的工作条件，恐怕定会义愤填膺，改变志向了吧。然而他却不改初衷，沿着自己确定的使命道路一走到底。一开始工作并不顺利，士兵们因为伤痛和不满常常对着护士们大喊大叫，但南丁格尔以他的善良和精湛的护理水平赢得了伤兵们的好感。渐渐的，士兵们不再骂人，不再粗鲁地叫喊了。夜深人静时，南丁格尔会提着一盏油灯到病房巡视。人类历史上是南丁格尔建立了护士巡视制度，每天夜晚他总要提着风灯巡视病房，一夜间巡视的路程竟然达到7公里之多。他仔细检查士兵们的伤口，看看他们的伤口是否换过药，他们是否得到了适当的饮食，被子是否盖好了没有，病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等等等等。士兵们都被他的举动感动了，每当他手持风灯走过长街，身影所到，躺在床上的士兵们便以亲吻他落在墙壁上的身影来表示对他的崇高敬意。南丁格尔在护理工作上做出了巨大牺牲，为护理士兵有时整天都不能休息，一直站着，有时相反为捆扎绷带要连续数小时跪在那里工作。由于战斗极其残酷，士兵相继死亡。南丁格尔 对很多在凄冷孤独之中断气的士兵怀着深深的同情。他非常希望不再出现在失意中孤独死去的士兵，为此他在那些行将死亡的士兵眼前竭尽全力进行护理并且鼓励。看到他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频繁地跑来跑去，士兵们甚至以为医院里竟然有好几个南丁格尔呢。而且南丁格尔还担负一件和护士工作根本不相干的事情，那就是他要书写大量信件，每天都会有大量士兵死亡，因为联系中断，所以故乡亲人非常挂念。家人们即使给军事机关写信，可是在当时情况下也很难指望那些以权威和官僚自居的军官们能给予亲切及时的回复，因此士兵的亲人们有时就会很自然地给南丁格尔写信，而他在极端繁忙之中也一定会一一过目并真心实意给予回信。他给一个士兵的妻子写的回信到如今都还保存着，那是一封告诉妻子他当兵的丈夫不幸死亡的信件。南丁格尔那充满着同情心和无微不至关怀的文字，即便非亲非故也会流着泪水才能读下去。他还在信中装入了补助申请单，并详尽说明如何办理手续，帮助对方出各种主意。他一生所写书信的数量极大，据南丁格尔作品集的修改整理者汤枕麻斯先生说，一种说法是10000封，还有一种说法是10000数千封。他写信既不为获取报酬，也不为扬名于世，他还会安慰一些重病患者，做好他们的心理工作，并督促士兵往家里写信以报平安。这些工作虽然都是默默无闻的，但却给士兵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和身体的抚慰。于是很快南丁格尔就成了士兵心中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提灯女神、克里米亚天使，因为是南丁格尔给那些受伤士兵以及伤亡士兵的家属带来安慰和鼓励。在那些士兵心中，她就像上帝和天使一样，给他们带来光明和盼望。南丁格尔只是一心想完成自己所确定的使命，然而尽管他不间断做出如此巨大而真诚的献身和努力，却遭到很多反对和干扰。当然那些直接受到他亲切护理的大批士兵是由衷感激和信任他的，另一方面对于士兵给予他的信赖也同时出现了充满卑劣下流的重伤和嫉妒。然而南丁格尔却超越了人们胸怀不够宽广这一点，他才是一个真正的勇者，一个把自己所确立的使命能够贯彻始终的人。他在《护理备忘录》这本书中做了这样的记载，所谓凡事均有使命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以为是这样的，即为达到你自己以为最正确最完善的崇高理想而去完成工作，而不是由于不主动被人提醒才去做，别人说后才去做，这不是基于使命感的行为，而是一种尽义务的行动，别人不说也去做，这才是可贵精神。他继续写道，这就是一心一意的工作，为完成自己的使命，任何人都必须具有这种精神。 一个护士如果不是为追求理想的圆满实现而看护病人，那么别人再做什么指示，他也不可能以极大的热情去进行护理。南丁格尔所强调的正是为圆满完成自己使命，用不着别人指示也能主动去工作，这才称得上一心一意。在南丁格尔的努力下，病房条件大大改善。在克里米亚短短半年时间里，伤兵的死亡率竟然由原来的40%下降到2.2%，简直就是奇迹呀！许多伤员康复后，年年不忘南丁格尔，他们把南丁格尔在医院的业绩编成了诗歌，印成了小册子。50年后，当士兵们重逢在一起时，还会一起朗诵。南丁格尔在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是尽人皆知的，他在克里米亚的巨大成功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博得各国公众的赞扬，护士工作的重要性开始被人们承认，护理工作从此受到社会重视。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各种佳话不过是他漫长一生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起点而已，而且由于战场上的过度劳累，使他终生未能摆脱病痛。南丁格尔一方面和折磨自己的疾病做斗争，同时也没有仅仅局限于护士这一工作，而是积极从事医院改革和印度卫生状况改善等全国性的更为重要的工作。他的事迹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确定了起点，并为自己的信念而生活时，即使病魔缠身，对其本人来说也丝毫不会成为障碍。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沿着自己的信仰之路走到底。另外，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南丁格尔活动范围的广泛，以及他那开创局面的聪明构想能力。一个确立了人生目标并为此而行动的人，其真正价值在于他既可成为教育家，又可成为实践家，可以适应多层次的社会活动。他最初只是一个普通护士，逐步扩展活动内容的领域，终于确立了近现代护理体系的基础。他爱惜生命，所以他的视野逐渐从对一个人扩大到对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进而扩展到国家乃至全世界。他并非单纯作为一个慈善家而生存，而是以慈爱为基础，为救护更多的人民常常进行极为冷静透彻的分析考虑，不断向英国政府和陆军部队毫不客气地提出改进建议。为此他得罪了很多人，但他始终不懈地同社会上那种把弱者置于不必要的死地的懒惰和无知进行斗争。总之，他不是作为一个普通护士而结束自己的一生，应该说在彻底完成护士工作过程中，他给自己的使命开辟了大片的良田沃野。关于护理工作的所有方面，他都有一个明确理想，正是为一生的使命而生存的坚强信念，使他的头脑具有不随波逐流、强韧不倦的思考能力。他把耳闻目睹的一切通过自己的思考加以整理综合，形成新的设想，并且为实现这新的设想而勇往直前。他把世人的批评、赞誉全都不放在心上。南丁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想做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是一件好事，而不管它是不是适合你来做。不要听信那些武断的、僵化的老生常谈吧，带着一颗纯洁而朴实的心去完成上帝交给你的工作吧。 那是你自己愿意去做的工作。在克里米亚时，南丁格尔在一封信中曾经写道，如今我担负的工作中，护理仅仅占一小部分。从那时起，管理和经营医院的一切工作都由他负责。他必定深深体会到，为进行充分护理，不仅需要医生和护士的合作，而且必须得到所有人的合作。他已认识到，为实现福利和卫生方面的目标，需要大批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可以说，他从那时起开始走上完成更大使命的人生道路。他的有关近现代护理体系的设想，是在当时的实践中孕育产生的。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南丁格尔回到英国，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由于先期回国的士兵们的传送，他被群众尊为英雄，名声大振。但是他没有因为人民的赞扬而沾沾自喜，克里米亚战争的惨状和对下一步改革的愿望占据了他整个身心。南丁格尔关于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有过这样一段话，开头是这样说的，如果所谓英雄是指那种为他人进行了崇高事业的人，那么他接着说道，这种人一定是不骄傲自大，而是谦虚谨慎的人。一提到英雄，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一种轰轰烈烈、傲气十足、得意洋洋的形象。可是南丁格尔却说，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人才是英雄。尽管有人自以为了不起，可是从大千世界来看，只不过是个小小娃娃般一样的人而已。只有缺乏真正力量的人才骄傲自大，谦虚则是冷静地正视自己，主动致力于自我成长，壮大内心世界的反应。谦虚的人总是雍容大度，能正确地认识事物，高傲的人总是焦躁不安，动辄屈服于虚荣心。如果说英雄是为他人进行事业的人，那么可以说他的必备条件自然是要有高洁的人品、深厚的仁慈心以及由此而采取的行动。南丁格尔还说道，如果说妇女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工作中也和在发生重大事件、处理重要工作时一样，或者干得更为出色，因而人人都能成为英雄的话，那么每天为他人做奉献的护士们则正是个个都可以被称作为英雄了。英雄不只是出现在轰轰烈烈的舞台、伟大壮丽的工作中，在那些每天每日为他人呕心沥血、默默献身的人们中间才会有真正的英雄。为他人真心实意地做奉献，会使你真正感到喜悦和充实。没有报酬的行为所带来的充实感，能使你最宝贵的生命充满丰富多彩的活力。正是抱着这样的英雄态度，战后回国的南丁格尔谦恭礼让，自述很严，婉拒了官方为他提供的物质待遇和一切的招待盛会，立即投入到创立护士学校的紧张工作中。英国公众捐赠巨款以表彰他的功勋，南丁格尔用此资金作为南丁格尔基金，1860年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在此之前，护理工作被视为下流职业，护士是由一些粗陋的老龄女人担任，她们不懂专业护理知识，缺乏爱心，愚昧、肮脏、粗野，没有规章制度，连最基本的刷洗工工作也不尽职。 那时的病房墙壁与地板上沾满血迹与污渍，病房内臭气难闻。针对这种情况，南丁格尔护士学校在课程设置、学员挑选、实习以及成绩评审方面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在那以后的30年间，学校培养了1000多名学员，优秀毕业生都被欧洲、美洲、亚洲等各国医院聘请去开办护士学校。南丁格尔开创了现代护理专业的伟大事业，这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项空前的贡献。随着受过训练的护士大量增加，护理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全世界的医疗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之后，南丁格尔又开创了助产士和济贫院护士的培训工作，推动了西欧各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他强调，护理工作是一门非宗教性的专业，必须有受过科学训练和品质优秀的护士，负责护理教育和行政管理。他以病弱的身躯，充满激情的工作，为培养护理人才倾注了毕生精力，确立了护理工作的社会地位和近现代护理学的科学地位，使护理学科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理工作也成为受人敬重的职业。1867年，在伦敦滑铁卢广场，英国政府建立了克里米亚纪念碑，并为南丁格尔铸造提灯铜像，和西德尼·赫伯特的铜像并列在一起。1857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南丁格尔身体就一直不好，然而他每天工作的时间还经常超过20个小时以上。由于操劳过度，1901年他双目失明，但他仍然念念不忘护理专业，还在不断接见来访者，宣传他的思想和主张。1910年的一个晚上，南丁格尔这位90岁的疲惫老人在睡梦中安然长逝。遵照他的遗嘱，英国没有举行国葬，为了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英雄人物，国际护士协会和国际红十字会把他的诞生日5月12日这一天定为国际护士节，并决定以南丁格尔的名字命名全世界最高护士荣誉奖，即南丁格尔奖。自1912年以来，每2年对各国卓有成就的护士颁发南丁格尔奖一次。中国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护士有许多也获得了此类奖项。南丁格尔是伤病员心中感到无比温暖的那盏灯，将永远照耀护理事业的道路。他一生的侍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天国就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必须让它外显出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每次听到这句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赞美老师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正是南丁格尔所倡导的奉献精神。他提倡用四心去对待每一位病人，那就是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南丁格尔虽然是个护士，可他真的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原因就在于，当他认定了上帝给他的使命之后，就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管有多艰难。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否知道了你的使命呢？无论你是医生还是护士， 无论你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你是老板还是员工，无论你是父母还是孩子，只要我们用南丁格尔所倡导的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来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当下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也就是在完成使命了。当我们完成了使命，也就没有白白的过一生，因为我们已经让自己的生命得到充分燃烧，并通过这火焰给所在的时代和社会带来祝福和益处。当我们怀着纯真而又牢固的信念进入生活，并且始终不渝贯彻终生，我们就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您现在收听的赞美诗歌是由盛小梅演唱的《我用信心抬起头》，愿您喜欢。愿上帝祝福你和你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头，蓝天白云都会再次提醒我，我的天父关心我，生命是你所造，一切的明了，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有没有人陪我不再重要？你的痛在温暖我。知道